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诗篇的第147篇，这又是一首赞美诗。来到这一篇，这卷书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大家都知道，诗篇这卷书汇集了150首圣诗，而位于这卷书结尾处的最后几首诗歌，全部都是赞美诗。也就是说，从第145篇开始，一直到第150篇结束，这六首诗歌的主题全部都是赞美声。以赞美诗作为这本书的结束，那再恰当不过了。赞美神是神百姓的特权，是我们人生的终极所在，也是诗篇这卷书的中心所在。诗篇的第147篇一共有20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下两个段落。前11节经文构成了诗的上半段，它呼吁世人称颂赞美神，并给出了许多赞美的缘由。后9节经文构成了诗的下半段，他呼吁耶路撒冷和锡安的民一起来赞美神，因为神复兴他们的国家，恩待属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是这首诗歌的上半段，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经文读一遍。诗篇第147篇1-1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新秀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首诗歌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人呼吁万国万民，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称颂赞美造我们的主，那是人当尽的本分，是我们的职责，是人被造的目的。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会众代表全人类向神唱出了一首赞美称颂的歌。圣经里记载了许多历世历代的圣徒对神发出的赞美，其中包括摩西的赞美、大卫的赞美、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赞美、玛利亚在孕育主耶稣时的赞美、保罗和希拉在监狱中的赞美，还有启示录中提到的有关得胜的圣徒在天上的赞美。无论在何时何地，对神的赞美那都是合宜的。这首诗歌开头的第一句话和结束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经文里，这句话用的是命令式的祈使句，诗人觉得有必要在此命上加命、律上加律，督促呼吁我们要扬声歌颂赞美神。赞美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侍奉形式。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侍奉，可以把神奇妙的同在带到人的面前，可以把天上的敬拜带入人间，使我们在地上 可以预尝天上的荣耀和喜乐。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像歌颂赞美神那样使神得着极大的荣耀。有一天啊，所有的祷告和侍奉都会过去，但赞美却不会停止，这项侍奉将要持续到永恒。人为什么要称颂赞美神？哦，赞美神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不胜枚举。第二节经文说，赞美神的话是合宜的，因为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驱散的人。在这里，诗人呼吁整个以色列民族要起来称颂赞美神，因为耶和华复兴他们的国家，建造耶路撒冷，聚集被驱逐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诗歌的作者从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来述说神的恩惠，因为神在弱小衰微的以色列百姓身上显出了无限的柔情和无尽的恩典。他们曾经国破家亡，被掳异乡，但神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召唤回来，重建家园。许多流离失所的，神将他们领回；许多无家可归的，神将他们聚集。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被掳回归的百姓在神面前痛定思痛，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神的百姓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撕裂衣袍，痛心疾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接纳他们，赦免他们的罪，与他们和好，神医治他们，向他们说平安的话，将激烈的乳香涂抹在他们流血的伤口上，为他们包扎，使他们康复。其实刚刚读到的这些经文，比如说神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驱散的人，这些话语在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神的教会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神为他立下根基，并亲手建造。神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加添进来，把失丧的人聚拢在一起，使神的教会日益壮大。经文里提到，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主耶稣，他就是医治我们灵魂的医生，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心灵上所受的伤害，都要在神的爱里得着医治，得到愈合。我们这些得蒙赦免、得蒙救赎的属神的百姓，不需要别人呼吁、督促，并会自发地称颂赞美神，因为神从祸患中将我们救拔出来，使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之上，并使我们口唱心和地歌颂赞美神。第四节经文，他数点新秀的树木，并一一称他的名。诗人在这里把他的目光从以色列这个民族转向了更广阔的宇宙穹苍。他说，神掌管宇宙穹苍，命定天际万象。天上新秀的树木遥不可测，数不胜数，但神他知晓并数点繁星的数目，他记住卯星的节，解开森星的带，日月星辰听命于他的调度，顺从于他的安排。在我们眼里，天际万象的变幻运转无法测度，但神却随己意为他们命名布阵，使他们列队行进。日月星宿的运行起落都听命于神的吩咐和引导。诗人以此为例，说明神的伟大、神的全能。浩瀚的宇宙穹苍是他的膀臂之功， 精美的星空布局是他的指头所为。这样一位能力无限、智慧无穷的造物主，他竟顾念渺小卑微的我，他喜悦我仰望他、依靠他，允许我把生命的锚投入到他的慈爱里，使我一生一世得享从他而来的恩惠福乐。为此，我要不住地称谢赞美他。第六节经文，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将恶人倾覆于地。这里讲到，神要叫自高的降为卑，叫自卑的升为高，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却乐意赐福给谦卑的人。第十、第十一节经文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这两节经文是我们今天早晨 QT 默想的主题经文，它告诉我们神喜悦那些敬畏他、仰赖他恩典的人，却不喜悦那些仰仗自己的势力、才干和资源、目空一切、顽梗悖逆的人。经文里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他要把得胜的冠冕赐给那些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常说两军交战强者胜，世人衡量一支军队强弱的标准通常是看他骑兵的装备、步兵的素质和将士的勇气，认定兵强马壮、勇往直前的军队必能获胜。但这一节经文却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两军对峙获胜的关键，不在乎他是否拥有强壮的马或腿快的兵，胜败乃在乎万军之耶和华，不是吗？还记得在列王时代，当亚述大军举兵前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做犹大王的西西家，他专心寻求依靠神，最终神为他们征战，使他们大败敌军，大获全胜。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里的这个故事，非常生动地解释了什么叫做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我们不妨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 QT 的主题经文。当时亚述王手下的大将拉伯沙基奉命前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亚述帝国实力雄厚，国力强盛，他们相继征服了以色列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这一次攻打耶路撒冷，他们也自认为是胜券在握、势在必得。亚述王手下的大将军拉伯沙基在城门口对着耶路撒冷的百姓和君王大声喊话，他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位能拯救他本国的民脱离我亚述王的手呢？他们不都败在我的手下了吗？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何等的嚣张，何等的狂妄哦！这位大将军如此这般的口吐狂言，只会惹神的怒气。岂不知神抵挡骄傲的人，岂不知胜败乃在乎造天地的主吗？傲慢之人的狂妄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当时做犹大王的西西家，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专靠耶和华，总不偏离。他来到神的殿中祷告说，创造天地的神啊，你是万邦的主宰，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世上无人能抵挡你，求你拯救我们，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是的，以色列民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 神是他们的高台，是他们的保障。犹大王西西家坚信以色列的神万军是耶和华，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必能引领他们战胜仇敌。他是独一的真神，无人能与他相争，与他抗衡。神创造天地，他无所不能。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傲慢的毁灭者，西西家怀着对神的敬畏和盼望，专心寻求神的拯救。是的，亚述大军曾长驱直入地征服了一些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此时兵强马壮，士气高昂。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天和海都听从他的命令，胜败都在乎他。大敌当前，大难临头之时，西西家借着祷告寻求神，依靠神。他说，我们是属他的名，我们的存亡关乎他的荣耀，我们若蒙拯救，他必得荣耀。因此我们最有力的祈求就是，主啊，我们依靠你，我们归向你，为了你的荣耀，求你拯救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是的，神是他百姓的靠山，是他子民强而有力的庇护者。凡信靠他的，他就做他们的日头，做他们的盾牌。耶路撒冷必受保护，亚述的军兵必不能进城，也不敢再来侵犯，因为神将为他的百姓而战。当神的审判来临之时，无人能站立得住。神应允了西西家的祷告，他差派一个天使，在一夜之间灭绝了185,000个亚述兵丁的性命，使他们尸横遍野，溃不成军。天使奉神的差遣，刑罚了骄傲的人，击败了目空一切的亚述军队。神不喜悦那些仗着马的力大、人的腿快而称霸一方的恶者，他要把得胜的旌旗赐给像犹大王西西家那样敬畏他并盼望他慈爱的人。注意哦，第11节经文里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对神心存敬畏，又对他充满盼望，这两者相互矛盾吗？不，一点也不矛盾。敬畏神的威严，惧怕神的愤怒，又凭信心盼望他的恩惠，满足于他的良善，这两者不断可以共存，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这不是说我们要徘徊在盼望与畏惧之间，而是在与神同行的路上，既要敬畏神，又当在各样的事上全然信靠他，并盼望得着他的恩惠。人应当在各样的事上敬畏神，这样可以防范自己胆大妄为、偏心嫉妒。人也要时刻以神为依靠、为盼望，这样才不至于因为惧怕神而远离神或躲避神。犹大王西西家在强敌压境的危难时刻，他专心依靠神，并以祷告寻求神。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很好地诠释了这节经文想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今天是星期四，6月17号，是我们教会内在生活响应特会开幕的第一天，一年一度的特会哦，我们期盼已久，希望能在今天晚上第一场的聚会中见到你们。这次特会的主题是与王同坐席。启示录3:21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筵席，筵席上摆满了各样属灵的肥甘佳肴，唯愿我们大家 都能敞开心怀，欢喜快乐地共享盛宴。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